俗易懂，客观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大家好，欢迎来到谈论论息，我是乔娜。本期主题我们来聊一下 Phantom。 Bia， 验到了 Phantom 来。
我知道啊。
哦，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呀？
Phantom 很好啊，你不是很喜欢 Phantom 吗？
对，我特别喜欢验，也很喜欢 Phantom， 所以呢当验到了 Phantom 之后我特别的开心。但是其实我也在问，为什么验会选择 Phantom 呢？诶， 那在你看来为什么呢？
我看 Phantom 是 Yearn 的第一个多连的选择，因为是 Andre 嘛， Andre 他在 Phantom 是是他们现在目前不只是一个贡献者，是一个 advisor。
OK， 所以 AC 是 Phantom 的贡献者，同时也是顾问。
没错，没错。那
就可能
也许我们可以大致的介绍一下 Phantom 这个网络。所以 Phantom 它跟所以 Phantom 它是一个 Proof of Stake 链，对吧？那它也是一个 Ethereum Virtual Machine Compatible Chain
VM 兼容的区块链网络。
没错。那这样子就意味着如果在以太坊上面的 smart contract 可以很容易的被迁移到 Phantom。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 Phantom 和 Polygon 和 BSC 性质其实都差不多的，都是属于 EVM 兼容的嘛。这样子的话对以太坊主网上的协议就会比较友好，很容易就可以直接把协议很简单的就迁移到，对，迁移到对应的区块链网络上面去。那除此以外呢，这样子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太特别之处啊。
Well， 最近Phantom Foundation 呢，他们给了很大的奖励，就是3亿7千万的 Phantom 代币。现在美金是多少呢？
3亿7千万的 Phantom 代币是吗？单位是个，对吗？
对，
是 Phantom。3亿7千万的 Phantom， 天哪，这要多少值多少钱啊？好像今天 Phantom 刚刚已经创了新高了，现在是我看一下，2.4美金，这样算下来的话，哇，将近9亿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数量，就是资金很多。那这些资金要用来做什么呢？他们要将这些资金给来 Phantom Ecosystem 的项目。那这些项目呢，他们可以选择把这些资金呢发送给他们的用户，但他们也可以选择留下一些资金用来做开发。
所以跟BSC 我没有印象他有过这样的 rewards， 但是呢Polygon 其实对迁移到它上面的协议之前是有过非常大方的奖励计划的，但是它的奖励计划是针对普通的 users， 普通的用户。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 Avi 上面，你使用在 Polygon 上的 Avi，我作为用户而言，你去存款，你去借款，那么这个时候你会获得奖励的。所以说这个奖励是直接针对于普通的用户的。但是在 Phantom 上面呢，它是 to protocol。 举一个例子，现在 Ian 到了 Phantom 上面，那么 Phantom 会把这个 rewards 直接给到 Ian。 那具体 Ian 呢，他是用这个 rewards 来干嘛，这个是由 Ian 来决定的，是这个意思对吧？
没错，我觉得他这个奖励系统比较好。为什么呢？如果你把所有的奖励都发送给就是来你网络上质押的用户，那奖励没了他们就走了啊。但是他们这个奖励系统呢是发给这些项目，那这些项目可以选择留下一些资金来做开发用，那这样子对他们的 ecosystem 会比较 sustainable。
OK， 这一点我完全赞同。Bia， 那你自己是否有用 Phantom 呀？
老实说没有用很多。但是我最常用的其实是玩AC 的 Rarity 游戏。
Rarity， 这也是我每日必做的 homework。
说到这个，在 Phantom 上交易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快，非常的便宜。我上次看的时候好像交易速度是3000到5000个 transactions 每秒。所以非常非常的 impressive。但是你知道吗，他们的远景呢是以后他们希望可以达到300000个交易，每秒300000个交易。
我对这些数字说实话不是特别的敏感啊，但是呢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的话，我是有对比的。首先关于 gas 的费用这一块来讲的话， Phantom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现在好像是没有了。我记得我刚刚到 Phantom 网络的时候，因为还比较早啊，也是因为 AC 的原因所以过去的。刚过去的时候其实他会给你发一颗 FTM。一个 FTM 的话足够大几十笔交易了，就真的是很便宜。那关于速度这一块呢，最近可能是因为 Polygon 的使用率太高了。所以我在 Polygon 上面经常会，你知道吗，一笔交易有时候会要等到好几个小时它才能完成，
会卡很久。我知道，
对，会卡很久，就是我的交易已经上传了，然后我就出门了，然后等我回来看到啊，交易成功了啊，就是让我想到了想当年的以太坊啊，不是想当年，现在也还是这个样子。对，但是 Phantom 呢确实目前的速度还比较快，可能与它目前的网络也没有那么堵塞有关系了，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体验啊。
如果我要 criticize Phantom 的话，我会说可能就是它的 validators 非常的少，它目前只有50几个 validators。那这个跟以太坊还有甚至比特币来比的话，这真的是很不太去中心化。
是的，但是相较于有一些的话，说实话50多个确实是不够去中心化，不够去中心化。这个我想也是以太坊迄今为止应该是没有任何一条区块链的网络在去中心化这一块，在安全性这一块可以和以太坊的主网相媲美。
没错。
那其实我也可以聊一下我在 Phantom 上面，其实我到 Phantom 比较早了，比较早。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已经不记得，至少应该有半年的时间。最一开始过去也是因为 AC 的一纸推文，具体推文什么内容我都不记得了，总之我就过期了。但是呢我真正对呀，没有办法呀，因为
没有办法，是 AC 呀，
比较信任 AC 呀， AC
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呀。
对，是这样的，然后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但是真正我开始用 Phantom 网络用的比较多是因为 PopSQL。 是因为 PopSQL， 因为 PopSQL 的治理代币 ICE 冰棍儿ICE 它的当时的发行，我记得 Daniel 是称它为 IFO 啊，就是 Initial Farming Offering 啊，通过挖矿的方式来去发行代币。然后它这个呢在目前来看可能没有那么新鲜了，虽然说也不多，但是至少是在当时它是唯一一个三条链一起去做首次代币发行的 token。 那它的三条链呢就是以太坊的主网、BSC 和 Phantom。 所以呢它发行了之后就带来了一系列的 staking, yield farming， 这样子我就真的是开始在 Phantom 上面去真正的开始使用这个区块链的网络，会用的比较频繁一些。那我可以讲一下我个人的感受， Phantom 其实现在的生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的建设已经是比较完整。完整是什么意思呢？该有的都有。什么叫该有的都有呢？就是交易DEX 借贷交易借贷还有聚合器，有聚合器游戏，还有 NFT 的交易平台都有了该有的都有了。那其实这个也不新鲜对吗？因为其他的区块链网络也都有BSC 也好Polygon 也好Solana 也好 Avalanche 也好都有。但是给我一个就是 Phantom 给我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我感觉 Phantom 的各个协议之间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Phantom 上面有两个土生土长的 DEX，一个叫 Spooky Swap，还有一个叫 Spirit Swap。那么 Spooky 呢，是比 Spirit 还要再早一点。但是现在 Spirit 它发展的，我个人感觉啊，会比较快一些。它的发展方向有点像 Sushi Swap，就做成了一个平台，就是它是，有点像万花筒，什么东西都有。然后呢，我是在上面做了很多的 yield farming，所以我有挖到很多的 spirit，就是它的治理代币的 token。那么它的一个代币经济模型呢，其实感谢 CRV，感谢 VCRV 啊，很多现在目前的协议其实都是采用的 VCRV 的这种模式，所以 spirit 也不例外。你可以把 spirit 给 stake 到它的平台里面去，获得 N spirit。啊，代表你的一个 staking 的一个证明。那么你持有这个 N spirit 呢，是会经常获得一些意外的惊喜的。除了你可以获得持续不断回购的 spirit 的奖励，让你的 spirit 越来越多啊，就是越来越多以外，你还可以经常获得空投。我就有一次，我第一次获得空投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我就在看我的就是 Zapper 啊，Zapper 上面的话就可以把你。现在目前所有的账务情况都被显示的很清楚，一目了然。我看到，我怎么多了这么多我不认识的代币？然后呢，我在想啊，这肯定又是个骗子，又是随便一些代币发到我的地址里面，我就不去理它。但是呢，我又回到 Discord 里面看到了那个 Spirit 发了 announcement，发的公告才知道啊，其实这些 token 都是。Phantom 上面的一些其他的协议的治理代币啊，这里面有 Lending 的，有聚合器的，有其他的 DEX 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token，所以就会让我感觉到，他们协议和协议之间的这种相互协作会比较多，这个是在其他的区块链网络上面我没有看到太明显的一个特征。
其实刚才有一点我们忘了提啊，是在我们谈论Phantom 是一个 proof of stake 的链的时候，我们忘了提，就是如果用户有质押他们的 Phantom 代币的话，他们拿到的会是一个 SFTM。那这个 SFTM 其实可以是是有流动性的。我忘了是在哪一个平台，小娜，也许你知道，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用来借USDC，那你既然可以借了 USDC，你就可以用来做 yield farming。
SFTM 我不是特别知道，我知道的是你可以把 FTM 给放到链里面去，放到链里面去，你会获得 YV，就是获得一个 Y token，证明你的证明你已经有钱存进去了，然后你可以拿着这个 token 呢，放到 Abracadabra 里面去，你可以借助 Meme。其实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因为 meme 也是一个稳定币嘛。
没错。
然后你拿的 meme，你再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现在其实就是对这方面的用处就会很多，就会很多。其实就是简单一句话，大大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没错。
你的协议方面可以在那里去做 yield farming 啊，获得更多的 token。另外一方面呢，你还可以拿着这个持续增值的 token 去存进去，借出其他的资产，再去做别的事情。就是大大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是其实啊，我们说到这里，我们有聊到 DEX，有聊到有一些 lending borrowing 啊，因为 Abracadabra 其实就是一个借贷协议，对吗？然后也有 aggregator，之前也跟大家有介绍过那个 vault 叫什么，我忘记了，Robo，Robovolt，Robovolt，对，但是好像还差一个角色。B，你觉得呢？
你有提到Beefy 吗？Beefy 在上面也是蛮大的。Beefy 是一个 cross chain aggregator 嘛，对不对？
对对
是
对对对
Beef 还是 B？是
，Beefy，Beefy，B
Beefy。
E E F Y，Beefy，Beefy Finance，Beefy， 对，但是 Beefy 我感觉就是在 Phantom 上面其实有很多，其实类似于 Beefy 的这种协议很多了，很多，就聚合器嘛，就把你 Yield Farming 出来的 Rewards 重新再换成你的原始的资产，然后做 Compounding，对吗？
嗯哼，嗯哼，
嗯，
没错。
所以我会觉得还差一个角色
什么角色？你说吧。
，Launchpad。
Launchpad，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吗？
哈哈，讲到现在，终于进入了我们的主题。其实今天是要想跟大家介绍 Phantom 上面的一个尚未正式上线的项目，叫做 Phantom Oasis。Phantom Oasis 是做什么的呢？B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Well，就像是小娜刚才说的，这是一个 launchpad。那 launchpad 到底是做什么呢？launchpad 就是给新项目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可以 launch 他们的 project。
那 MISO 做的事情就是 Launchpad 做的事情，因为 MISO 就是个 Launchpad。
没错，他们基本上就可以把他们的项目的 idea 带过来，那这个 Launchpad 可以为他们做的呢？第一是发行代币嘛。那 Oasis 很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想要是一个由社区来资助的，然后他们想要是一个自给，你来说
自
吧，
己自助，自己自助。自给自足，
自给自
自
足
给自
的
足，
Launchpad，就是他们会有自己的 developers，就是技术方面的。Developers 也会有自己的 marketing agency，那他们现在用的呢，其实就是 Creator DAO。
那跟 MISO 相比的话，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觉得
这个 launch。
最大的不同，一个不同的特点就是在 MISO 上或者是在其实，在其他 Launchpad 上面，如果你是个买家的话，你必须要先买。这些 Launchpad 的代币才可以参与他们的 sales。那Oasis 不同的地方是你不需要先买他们的代币才可以参与。虽然代币持有者呢会有一些优惠。
有一些优惠，比如说你可以拿到一些 discount，打折。
没错，然后你可以买的数量也会比较高。那这些是取决于你在平台上质押的数量，还有质押的时间。
OK，换句话说，我可以这样的总结，就是任何人其实都是可以通过 Phantom Oasis 去参与到这个平台。进行的代币发行，活动当中去。如果说你手上持有 Phantom Oasis 的代币 FTMO 的话，那么你可能会获得一些比较特，也比较，获得一些特权。这特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允许你购买的这些。代币发行，呃，发行，首次代币，首次代币发行的代币的数量可能会相对而言多一些，你能够买到这个代币的价格可能相较于其他，相较于正常的价格要便宜一些，是这样子吗？
没错，没错。那一个很特别的，这个 Phantom Oasis 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是他们的主要的重点呢，并不是为了赚钱。那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做什么呢，小娜？
对呀，我也很好奇啊，他不是为了赚钱，他是为了干嘛呢？
它是为了做社区 development、社区 building。那这个小娜，你之前有提到说，这个 Phantom 的 ecosystem 好像就是一个大家庭嘛。那我觉得这个 Phantom Oasis 呢，要做的呢，也是为了这个大家庭而做的。
OK，其实 B 啊，就是 Phantom Oasis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就是它的创始人是 Phantom 的 Validator，
不是
就是他
创
的
始人嘛，是他们的投资者。
投资者。哎
嗯哼。
呀，这个对， 我们在 DeFi 里面不应该用这样的一个词啊。对，他的投资者，对，
没
他的
错。
投资者或者说是发起人，Phantom Oasis 的发起人之一，发起人其实就是 Phantom 这个区块链网络上面的验证节点。这就意味着什么？他其实对 Phantom 这个生态比较熟悉，而且对 Phantom 这个生态是有一定的情结在的。怎么理解？大家可以想象嘛，你为什么要去做节点？你一定是比较看好这个区块链网络，对吗？你去做节点，然后你做节点的话，这个节点不是你今天做明天撤的一件事情，你是需要长期跟这条区块链网络相伴相行的，所以你也会相对而言呢，对它这个网络的生态比较了解，所以呢，我就会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是一种情结。你本身已经跟 Phantom 网络形成了一种情结，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可能这些验证节点有一些自己的专长，然后呢，他看到了 Phantom 网络上面的一些机会，所以呢，他发起了 Phantom Oasis 这样的一个 Launchpad 的协议。
嗯哼，
啊，这是，对，这是我理解的。
小娜，你刚才说到的那个情节呢，其实在英文里面有一个 phrase，
嗯哼，
就是你刚才说的情节，这个叫做 skin in the game。
skin in the game，
嗯哼，所以如果 Phantom 的 ecosystem 发展得很好的话，这个
嗯哼，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成功。
对对，所以说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其实是为了社区。那其实这个他不为了钱，他只是为了做社区。可能正是因为他把社区给做好了，所以呢，他同时会赚到更多的钱。我印象很深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Launchpad 可以怎么理解啊？可以跟大家去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我的理解。它可以简单到什么程度？就比如说，对于我小娜而言，我不是一个码农啊，就是我是读不懂代码的。但是呢，我会经常会想一些事情，因为，你看的多了，想的多了，可能你就会想到有一些地方，哇，突然哪天冒出来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可能就可以做成一个协议，或者说是做成一个项目。但是呢，对于我呢，我只是一个人，我只是有这样的一个 idea 而已，我也不会编程，我也没有一个 marketing 的团队来帮我。跟我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啊，我也没有社区，那怎么办呢？如果说你这个 idea 够漂亮，就去 Phantom Oasis。如果说 Phantom Oasis 的，我不知道后期它会成立一个 DAO 对吗？
嗯
成立一
哼，
个 foundation。
是的，他有提到说他会把他们的 key 全部交
嗯
给社区。
哼，OK，所以我就去。Phantom Oasis 的 DAO，我就去跟他们讲，我有这样的一个 idea。如果说这个 idea 被他们接受了之后，那么有人编码，有人写代码，有人做 marketing，有人去做社区，就是其他你不具备的一些条件，Phantom Oasis 的 DAO 会帮你去找到对应的资源，把你的 idea 变成现实。这个是我看到的和其他的 Launchpad 非常不同的一点，
嗯
我
哼，嗯哼。
的理解啊，不一定对，可能会有一些误差，但是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些理解。
嗯哼，其实他们的 founder 也有提到说，他们甚至会帮忙做审计。
对，因为审计虽然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但是呢，确实也很重要。
也是要
不
做
好意思
的，
啊，大家千万不要听我在这里乱说。
肯定
虽然
是
我
要
确实
做
认为
审
审计
计。
没什么意思，但是审计确实是需要的啊，确实是需要的。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啊，也很重要。所以大家其实就会看得出来，Phantom Oasis 其实就是提供了一条龙的服务。这条龙里面，只要你具有任何一个点比较漂亮的一个 idea 的话，也许就真的就可以把整件事情给做好。
哎，小娜，这个是
嗯哼，
中文所谓的"一站式"的服务吗？
对，一站式的服务，
就是 Phantom Oasis 要做的。
所以大家可能就会问了，哎，这个好像听起来还不错嘛，那接下来我可以如何去参与到里面呢？
这 分成两个部分。
嗯哼，
第一个部分呢是作为投资者的，作为投资者的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呢？当然，先跟大家先提一下，这个不是财务建议啊，只是
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哼，作为投资者的我们，目前基本上可以买代币，就是他们的 FTMO 代币。那现在它的平台上面已经有质押。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 Phantom Oasis 的网站去看一下。当然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的下方把那个对应的网址放在下面oasislaunch.me、啊、其实进来了之后你如果真的感兴趣你可以去买这个代币啊，但是说实话别我是不会去买，
我也没有买，
我是不会去买的，但是呢我确实对它这个模式是很感兴趣的。那我会怎么办呢？我手上有 USDC， 我还有很多的 FTM，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把我的 USDC 或者是 FTM 给 stake 到 Phantom Oasis 里面来，那么同样的你也可以获得 FTMO 这个 token。
嗯哼嗯哼，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们没有强迫用户一定要买他们的代币，那你如果你想要参与他们 Launchpad 上面的项目的代币发行的话也是没问题，他并没有强迫说你一定要有他们的代币，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对，而且目前的话其实他们的代币 FTMO 也并没有捕获任何的价值啊。当然了，因为他这个协议目前都还没有上线，还没有正式上线。其实本来在就是原计划的话应该是已经上线了，但是比较巧，在他上线即将上线的那个时间点MISO 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这个确实 也引起了团队极大的重视，安全第一，所以呢延迟了上线的时间延迟了上线的时间，但是应该也快了，可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上线的一个计划那这个是对于普通的像我们这样子的普通的投资者而言。那还有一个角色是什么呢？
在我们提到的那个角色之前应该要先提到一下，他们其实跟Spooky Swap 有合约，就是你其实可以stake FTMO 然后拿到 Boo 那目前在他们平台上他们有 XBOO， 那但是这个 staking contract 还没有上线。那如果你在这里质押 XBOO 的话，我想你会拿到的呢是FTMO。
嗯哼 OK， 就像你质押 USDC 和 FTM 一样的，你通过质押 XBOO 也可以获得 FTMO 的奖励。
没错，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真的是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相互帮忙相互支持
大家一起合作你做什么，无论是做什么呢，影响力都会比较大的。这个我跟小燕阿米小娜以前有提到这就是所谓的 synergy 就是、
对，协同。
一个火花做不出什么，但是如果你有十个火花的话就是可以起个大，
这个能量就会非常的大，所以其实蛮期待我对 Phantom 其实 Phantom 网络你说技术方面也许有一些特别之处，但是说实话我不懂，我也看不出来，但是呢从整个生态的建设来讲的话我其实还蛮期待的蛮期待它能够做出真的是有可能与其他区块链网络有一些差别的地方为什么会有差别呢？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点，就是它这里面的这个协同真协同表现的特别的明显。
这个是最大，我觉得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优势，
这点我也认同好啦 B 不要卖关子了，那个你第二个角色是什么呀？
第一个角色的就是给开发者，刚才小娜已经提到了，你要是有什么 idea 你不要害羞，你来到 Phantom Oasis 的 DAO 来分享你的 idea， 也许你的 idea 会被接受那接受完之后呢他们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这就是这个自给自足，
自给自足，自给自足。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说到了，就是一个协议啊，你要运行，你要正常运行的话，首先你要开发，你要写代码，对吗？啊，那当然，那个开发者这块就不用担心了。但是你写完代码还不够啊，你要上线，对吗？上线你要有流动性，对吗？有流动性之后，你要去做 marketing， 对吗？你有了 marketing， 你要去做社区，对吗？你还有一系列的事情。那么这一站式，这所有的事情被称为一站式服务，那 Phantom Oasis 都可以帮你来提供。
那就是说，小娜，如果我想要做一个 NFT 项目的话，如果我们两个要合作做一个 NFT 项目的话，叫坦东润熙的项目，我们也可以去 Phantom Oasis 吗？
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呀，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可以好好计划一下我们的 NFT 项目，然后等到 Phantom Oasis 到正式成立了之后，可以去跟他们聊一聊。
嗯，好主意，我们好好的想一下，
这是个不错的 idea。好 ，OK， 那相信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如果说有些朋友对 Phantom Oasis 感兴趣的话，那么根据您的角色，或者您是开发者，或者是像我和 B 这样的不懂开发、不懂代码的普通的用户，都可以去找到各自在 Phantom Oasis 里面的一些机会，或者呢，你只是去了解，然后等待这个协议上线，看一看它之后的一些运行情况，等待 Phantom Oasis 的DAO正式上线之后它的运行情况也是可以的。这里做一些声明， Phantom Oasis 是 CreateDAO 的客户，我和 B 都是 CreateDAO 的创作者，所以呢，本期节目是由 CreateDAO 来赞助的，特此声明。B 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啦？
没啦，就这样子吧。
好的 ，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啊，你的中文太棒了。
你也太讽刺了。
没有，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B 你看 B 你听我说。